弟兄姊妹大家早，好，我们很高兴我们那个会幕要走完了。今天我们最后看祭司的服装当中最神秘的是在这个袋子里面那个东西，圣经说乌灵跟土灵，那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吗？关于祭司穿的衣服，跟大家做一个澄清，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的那个七件套装，对不对？那记得吗？上面头上这个叫什么？是帽子吗？是冠冕的哈。那再来胸前这一块叫什么？叫胸牌。好，胸牌下面这一件背心叫什么？以弗德。以弗德绑在以弗德外面的这一条叫什么？这个应该容易了哈。腰带的下面呢，这个衣服的下面这一蓝色的这个叫什么？叫外袍。外袍里面这个到脚这边白色的这一件叫什么？叫内袍。还有一件呢，在里面看不到了哈，那叫内裤吧，叫裤子。那这样从外到里，从头到脚，七件，你就记得，祭司要服侍上帝，要穿七件套装的礼服。那这个是在哪里穿的？有没有这？什么时候穿这样的礼服呢？这个是为了荣耀华美。他这里写了六个，会不会是裤子不好写就没有写上去了哈？就写六件，后面才提到说还要穿裤子哈。那这个是要供祭司的职分，这个是指每一天。可是，一年一次就不一样。一年一次大祭司要穿过幔子到里面去的时候，这些漂亮的衣服都要脱掉，剩下内袍里面还有一个袋子啊。这个如果不交代清楚，大家以为说祭司就穿了这一件走来走去，没有，在里面呢穿的是这样子。圣经记在这边，一年一次在利未记十六章第四节说，穿上细麻布的圣内袍、细麻布的裤子、细麻布的腰带还有细麻布的冠冕，整个全身是白的到里面去。这是Yom Kippur赎罪日，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穿的不是这样子，是这个纯白的，全身都是白的。所以呢，祭司穿那个华丽的礼服呢是在圣所里面，穿的纯白这个是在至圣所里面。这个是一天两次早晚，这个是一年一次。他用的是五彩的圣袍，记得黄金的、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很漂亮的。这个是全身白色的麻纱，所以这个代表是荣耀跟华美，这个代表是纯白跟圣洁，所以有不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象征。所以我们要记得，不是祭司到哪里都穿这一件衣服，这个只有在圣所里面穿这个，到至圣所就剩下纯白的麻纱。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这个胸牌，里面胸牌是一个口袋，放两个名字，不晓得是几个东西，这两个名字，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灵，这个神秘的东西。最近有一个美国人说他找到了，这个很厉害哦。这个美国人叫 Todd Walker， 那他是什么人呢？这个 Todd Walker 呢，他是在肯塔基的那个 Owensboro 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水泥工，帮人家弄那个泰鲁那个瓷砖，贴瓷砖的。他没有工作，他就说那我到隔壁州找看有没有工作。他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说跑到隔壁州那个 Nashville 去逛逛，那呢就逛到一个那个二手货的商店，叫 Goodwill Superstore， 那个卖旧货的，就在里面呢看到一个东西不到一块钱，69 cent， 就是这个东西。哇，他本来以为好玩了，69 cent 就带回家去，结果他发现一个新天新地。哇，他大吃惊，然后就跟他两个亲戚讲，那两个亲戚哟啊，真的，老师到处给人家看，有人就把他的这个经过呢拍成一个电影。那我们让大家看这个电影哈。
My name is Todd Walker. I have a miracle in my life called the Urim and Thummim, and I'd like to share it with you. The object you see before you is the Urim and Thummim. I am the discoverer and the protector of the Urim and Thummim. You know, when people look into the object, so many of them see different things. When you look and you peer into this object that I have, you're looking at the pyramids in Egypt. And I see people walking toward the pyramids. And I can even see the dust coming from their feet. It's like I'm actually there.
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在那里面。
When I started to see the images, I already knew at that moment when my eyes was enlightened to them that I had a hard road ahead of me, brother.
乌灵跟土灵。这个是在一个那个旧货店。
He found a rather unique object at a shop in Nashville.
We only had about $15 in our pocket when we bought that thing. But I paid for it. 69 cents.
Looked into the vessel, as I like to call it, and we saw some strange things indeed.
And ever since I saw it, man, I had these hair stand up on the back of your neck. That's what it felt like when I first looked into it.
Have you ever asked God what God wants you to do with it?
Yeah, we're doing it.
他们就问考古学家，就问神学家，会不会这个就是很久丢掉的。
Look at people's conversions or conviction.
精神分析师帮他们在解释到底那个是什么。
Now, if 30 or 40 or 50 people are changed by them, and they change another 50 each, then you have a small religion. And if it's 100,000 people who are changed, then you have a lot.
乌灵跟土灵。这是一个短片。啊，我想这个拍的人他只是把这个现象就记录下来，让我们自己看哈。很有意思哈，就是最近的事情，在大概去年吧，这个影片拿到国际那个什么记录影片呢，还得等哈，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说，那是什么？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乌灵跟土灵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圣经记载的很少很少，在这个出埃及记呢，就只有这件事情，上帝跟摩西说，那个东西记得放在亚伦的那个口袋里面，就这么一句话，没有讲说那个用什么做的，什么样子，水做的，怎么用，而且那个是为了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做决定，重要决定的时候要用的。哇，就有很多猜测，很多猜测。那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在亚伦的这个胸牌的里面，这个是我唯一知道的。圣经就是只有讲这样，在出埃及记都放在决断的胸牌，所以我们知道是在胸前的那个口袋，我们知道是要做决定的时候用，要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这样，其他都不知道。那这个名字有了，摩西好像知道，上帝一讲他就知道要把什么东西放在那里，那名字叫乌灵跟土灵。那至少今天晚上你们要了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名字，一个叫光照，一个叫完全，它的希伯来文乌灵跟土灵 Urim 就是 Tomen， 他们是复数多数。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这个叫做伟大的多数，我们叫做 Plural of Majesty，但是用复数来代表单数，不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灵，因为那个太重要太伟大了，所以就用复数来代表它的伟大尊重，叫 Plural of Majesty， 好像上帝他复数叫 Elohim， 其实那个是 是单数的神，因为他太伟大，我们只有用复数来代表他的伟大。那他的单数是 Ur， 这是 Tom， 这是他的原文，这个意思就是光照 Light， 这个意思就是完全 Perfect。所以你们现在记得了，至少今天礼拜以后，人家问你说：“哎，那摩西放在亚伦那个袋袋那个是什么？”哇，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乌灵是光照，土明是完全。在圣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支持哈、哦。这个字，这个 word 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三章，而且还有很多地方。他说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这个就是 word 光照，为了带他们呢可以走路，带他们往前走，这是乌灵。那土明呢，我们在诗篇101篇第二节看到，我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存完全的心，这个完全的就是这个 Tom 这是土明 的单数。所以呢，光照跟完全是亚伦胸牌里面那两个神秘的东西的意义，这是我们知道啊。那放那两个做什么用呢？放那两个是全国碰到重大事件要决定的时候，靠那两个来问上帝我们该怎么做。那这个是摩西要退休的时候，上帝就跟摩西说，你要退休了，你要立一个人要传承，他就跟他说立了约书亚。可是呢，摩西跟约书亚是不一样的，因为摩西上帝直接跟他讲话，从现在开始呢，上帝不直接跟约书亚讲话。约书亚要知道上帝是什么意思，他一定要跑去问坐在那里这个是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他接任做大祭司，要问他做什么呢？要问他就要用乌灵的判断来告诉约书亚要怎么做。所以这是全国的人，这个约书亚算是总统或是将军，带领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到底怎么打仗，怎么是这个大事情，一定要问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要帮他问什么？问乌灵。所以乌灵就变得很重要，非常重要。开始我们就知道了它的重要性出来了。然后在大卫王呢，我们发现说乌灵到底怎么告诉你呢？我们发现呢很复杂。最近的学者有人说，那个就是跟卜卦一样啊，就是 yes or no， 就是两块石头，一个黑的一个白的，拿出来黑的就说不是，白的就是。可是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发现不是那么简单。那犹太人的拉比甚至告诉我们说，那个胸牌也有关系，而且呢祭司有时候还会看错，要很小心看。那个详细的方法在我们的木函上面有，你们回去再仔细看哈、哦。那个解释怎么看，那个很复杂。那基本上我要告诉你们，那个很复杂，就是说很难确知道到底上帝怎么借着这两个东西来显明他的心意。那大卫王曾经有一次在利华因谷跟非利士人打仗，他就问乌灵土明。那第一次呢，乌灵土明跟他说，你就去打他。第二次呢，他们又来了，因为大卫刚登基嘛，又来要打了。那第二次上帝没有这样讲，跟他讲得很复杂，他说不要打，要转到后面去，从那个山林的前面打，你看听到有声音的时候你就赶快去，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哇，这么多话就大概不能 yes or no， 很简单就可以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我们就有一点 puzzle， 就是说到底祭司凭什么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很复杂。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容易让我们今天来知道说上帝怎么跟祭司讲我的意思是什么。后来他们亡国了，回来的时候出现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祭司都回来了，结果有一些祭司呢拿不出那个户口名簿。他说我们是祭司，那个以斯拉跟尼西米说把那个户口名簿你们那个去申请过来，证明你是祭司的后代，拿不出来。那时候又没有 DNA 可以证明说他是祭司的后代，没有办法呢。那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大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跟他说，暂时不要动，不能吃，一直要等到有乌灵跟土明来决议的祭司起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已经失传了，乌灵可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这样的祭司，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个很清楚知道，在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乌灵跟土明已经没有了，整个以色列人在等哪一天神会再把这个有乌灵土明的大祭司给我们带回来，我们重大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是有关乌灵土明的奥秘，知道是这样。他的故事倒是不少。那么从摩西开始交给这个约书亚说你要问以利亚撒开始， 一直到大卫王为止，乌灵土明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一些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可是大卫王以后圣经就没有提了。那么到以斯拉的时候甚至说没有了，就明讲说没有了。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这样子呢？那大卫的时候除了有乌灵土明，还有一个叫先知，有没有拿单啊，什么加德啊，有这些先知。所以他们认为说当神开始兴起先知以后，乌灵土明的需要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先知就可以用嘴巴直接讲，就不像大祭司要在里面看了半天到底那个什么意思，有人是这样解释。那么这个故事当然就从这个摩西开始讲说要放在亚伦的胸牌，而且呢亚伦不能忘记带他24小时到神的面前呢一定要带在那里。可是我想一想呢，只有带在那边根本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你知道吗？因为不需要用，因为有事情上帝都跟摩西讲，而且是明讲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亚伦去猜，只是告诉他说不管有没有用，反正你放在那边就是了，每次到我的面前你就带着那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用呢？摩西死了以后，上帝就不直接讲话了，上帝就透过乌灵土明讲话。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约书亚被高利做大将军，要带领以色列民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就跟约书亚说，你要有事情的话要好好的请以利亚撒，他会帮你去问乌灵跟土明，来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是这个乌灵土明的重要性呢，在约书亚的时候就开始起来了，变得很重要。然后呢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打仗，在伯亚文的树林，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么约拿丹呢是扫罗儿子，很会打，但是打了大胜仗。可是呢在打仗的时候呢，扫罗就讲了一句应该是冲动的话，他说今天谁敢在打胜以前吃东西的一定受咒诅。哇，大家听到很累很饿，没有敢吃东西。可是呢他的儿子约拿丹没有听到，扫罗在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没有听到，所以跑到圣里面看到有蜜蜂有那个啊很好吃，约拿丹就马上拿起来就吃了，一吃哇精神很好，就好像糖尿病那个血糖不足吃一块糖整个精神都来了，所有人都不敢吃，在旁边看，因为有听到说吃了会被咒诅，可是约拿丹不知道。好啦，吃了，打胜仗，打到傍晚的时候，扫罗就说趁胜攻击，趁着晚上要把敌军杀灭，可是他有点怕会不会不好，所以他就把祭司叫来。那就这个祭司这是约拿丹他吃了蜂蜜，这个祭司亚西亚穿着以弗欧斗就来了。那扫罗就说你帮我问说可以不可以打，那圣经说上帝不回答。嗯，这个奇怪了，如果是他们说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定有答案嘛，怎么会有没有答案，就是你摸出来看是黑的或是白的啊，怎么会，可是上帝不回答，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好，不回答呢扫罗就要有问题了，平常问都会回答，一定有罪，现在问题是谁犯罪，因为他早上讲过花式谁敢吃东西，然后扫罗就问说以色列你们谁偷吃，大家都知道是他儿子偷吃啊，不敢讲话，大家都没有啊。好，你们不讲，好，乌灵土明拿来。那根据那个学者讲这句话，这个保罗扫罗就祷告耶和华。那么根据他们把希伯来人同组说他是这样的说，上帝啊，如果是我跟约拿丹犯罪的话，你就把乌灵显出来；如果是以色列人犯罪，你就把土明显出来，这样就把国王这一个家跟老百姓就分开。结果想不到一弄呢，怎么出来？乌灵跑出来。他这不会讲，就是你家有问题。所以老百姓都没问题，他说老百姓都没问题，所以他就把整个老百姓弄一边，他自己一家放一边，说到底是我们家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了问题？谁偷吃？找了很有把握，不是我，是老百姓。就想不到一弄出来，乌灵跑出来了，这一下累了，他就把约拿丹跟他再一次说，上帝问你，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我儿子的问题？结果一弄他儿子被弄出来了。等一下扫罗就跟约拿丹说你做什么事，约拿丹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听到啊，所以肚子很饿啊，就吃了一点蜂蜜。扫罗说那你该死，今天一定要死。那一次胜仗是约拿丹打出来的，所以全国的人就跪在扫罗面前说不可以这样吧，你下的那个命令是你，那一下他又没有听到，什么什么 后来扫罗就没有把他儿子杀死，这是一个故事，表示乌灵土名是拿来鉴定谁对谁不对，重大案件的时候，这个法官很好用，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判的时候，就乌灵土灵导出来，有没有罪？有，好，有罪；没有就没有。这个是乌灵土灵一个重大，除了说国家大事要不要做，这个是谁有问题啊？我们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乌灵土灵有这个用，大卫也用。大卫有一次呢，非利士人呢来欺负基拉一个小城，一个很小的城，可是那个城盖得很坚固，那人很少，那基拉人就很怕。就跟大卫那时候是在跑路啊，因为扫罗要杀他，跑来跑去，他就说：“哎，拜托，是不是救我们？”那这个大卫的兵就说：“不要，那个城可以进去出不来啊！万一扫罗把你包起来，你就包死了。那个小城，反正你现在在跑路嘛，扫罗在杀你，你就不管他。”那大卫就问上帝，因为他有个祭司，也拿着以弗德来哈。那上帝就跟他说：“你去救，你可以救。”救回来，大卫就派他的人呢，就去把基拉城救回来。好了，说的没有错。他一进去呢，扫罗听到就马上派兵要把这个城围，这个小城嘛，一围起来，大卫怎样？瓮中捉鳖啊，跑都跑不掉。扫罗说：“这一次你包死的。”哪里知道大卫嘛很敏感呐、啊，他说听到风声不对，他马上以弗德拿来，帮我问问看。所以他就问呢，他的祭司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过来，他就问说。到底扫罗会不会来？就一拿出来，会来，土明会来，哇！他说好，就算他会来，因为我救了他们一命，这个城的长老会不会把我就拿去给大卫，这样他们省的全城被杀掉？上帝说一定会，一定会，就是说虽然你救他们一命，可是为了保自己的命，他们会牺牲你。所以大卫听不对啊，扫罗从前面来，他从后门溜掉了。所以这一次呢，扫罗就没有逮到大卫。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大卫用乌灵土名来救他的命，来做重要的决定。好啦，扫罗后来越做越糟糕，越做越糟糕，到最后呢，上帝就不理他了，完全不理他，很可怜。最后非利士人有一次要跟扫罗打仗，在基利波打仗呢，他怕得要死，他跑去问祭司乌灵土名怎么弄，弄不出来，跑去问先知，先知也不讲话。他用什么方法请上帝在梦中给他启示，梦上帝也不理他。那这里我们都知道乌灵土名不是唯一的上帝的方法，这里我们已经知道有三个方法，上帝或是借着梦，或是借着先知，或是借着乌灵土名可以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可是这次上帝三个都不用，这个扫罗紧张啊，害怕，不得已用最后一招贪谋、哦、就是捣亡魂。那可是扫罗以前规定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所有人都不敢做，都偷偷的做。那扫罗这次很急啊，就化妆，好、哦，乾隆皇帝下江南，哦，改装，跑去问这个一个女巫啊，叫尹多尔的女巫啊，就跟他拜托，我有急事，我给你挂急诊。然后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找一个人，然后找谁？刚刚过世的沙姆尔。然后那个女巫说，哎呀，糟糕。那、啊、你一定是扫罗，那、啊、你才下的命令说，如果有人这样子要打杀死，那、啊、你要来害死我。他说没有，我很急，今天跟你讲，保证不会杀你，只要你把那个老子给我叫出来就好了。哇，这个女巫就开始作法，结果沙漠本来在休息哦，就真的是给他吵出来了。你找我做什么啊？然后扫罗说你看到谁啊？他说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老老的跑起来，说啊那是沙漠哦，赶快跪下来说沙漠啊，拜托啦。上帝都不理我啦，你跟我讲到底怎么办啊？他说你都不乖啦，所以上帝不理你啦。那你找我来没有用啦，上帝已经讲好了，明天你就会死掉，你跟你的孩子都会死在战场。扫罗吓得都吃不下饭，就跪下来哦。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他跟孩子就战死在基利波山。那这个是乌灵土名的故事，最后这个扫罗悲惨的下场。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啦。我们说有关旧约的东西都是预表基督，那基督是真光，记得乌灵是光，对不对？那基督是完全的无瑕疵的，所以土名是完全的。圣经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圣经也说基督是无瑕疵的羔羊，所以呢，基督既是乌灵，基督又是土名。基督在世上给我们看见 它是可以指引我们在面临人生最大困难的时候可以找到突破的。我们今天起英文念到它是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测试，而且呢，在它里面有充满智慧跟知识，它的名称为奇妙测试，一切的智慧知识是在它里面。我们在这个刑警被抓到妇女这个故事，我们看见耶稣真的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大的困难。这个女人差不多是命快要死掉了，耶稣就用他的智慧帮他解救他，而且还劝他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耶稣不止这样，同一件事里面他还教导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叫他们会自我反省，然后没有犯下杀别人的罪。所以耶稣真的是上帝的乌灵土明，可以帮我们处理最大的困难，可以带我们走出一条道路，是充满智慧跟知识的。你记得乌灵土明，上帝交代摩西只交代一件事情，不能放在别的地方，只能放在亚伦的胸牌里面。胸牌除了乌灵土明，只有另外十二块石头是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摆在胸牌的外面，记得吗？所以乌灵土明是跟以色列十二支派是最贴近的，是在那十二个石头当中的，是在那里面的。所以呢，乌灵土明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是愿意住在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的。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正是这样子，他说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来跟我们很亲切的指引，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把我们称作朋友。我就在撒该的故事看到这样的一个乌灵土明的意义。耶稣到耶利哥城跟撒该说，我住到你家，我把你当朋友，而且我会帮助你改变你目前的困境。这个自以为很聪明，想办法欺负别人赚很多钱的很有地位的这个人，让大家讨厌的人，因为耶稣愿意到他们家去，因为耶稣愿意把他当朋友，把他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乌灵土明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讲到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说我们在等将来那个能够用乌灵土明来帮我们做决定的祭司兴起来。那在撒玛利亚这个妇女，他们在等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他如果来就要把一切的事情跟我们说，所以他们都在等那个乌灵土明。那圣经说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他就要来告诉我们上帝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说在末世就借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要来告诉我们，在耶稣来的时候就比以前的人更清楚，因为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把上帝的意思完全的表白出来。到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在回来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就更清楚了，所有的人都会希望到锡安山去，因为在那里有神的训诲。有许多的伯的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山，弥迦书四章二节，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出于锡安。所以上帝的乌灵土明在将来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会回到锡安山来教导我们啊，这是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乌灵跟土明，记得吗？乌灵的意思是什么？是光照。土明的意思是什么？是完全。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说他来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的了解，真理会帮我们光照，恩典会让我们完全。对，耶稣基督真的是恩典跟真理，真的是乌灵跟土明，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怎么表明呢？因为上帝就有两个特点，约翰一书说上帝是光，在他毫没有黑暗，光一照到黑暗的地方被照出来。如果你愿意认错，耶稣就帮我们把我们的黑暗的地方能够洗干净，这是乌灵的意义。约翰一书第四章说上帝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不止这样，还说我们若是这样呢，来彼此相爱的话，爱他的心叫人就得以完全。所以爱是帮我们越来越完全的，光是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这是乌灵跟土明对我们的意义。 当然我们都乐意让耶稣的真理来光照我们的黑暗，让耶稣的爱来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越来越完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出埃及的时候交代摩西记得把乌灵苦明放在亚伦的胸前的口袋，可是你就没有多讲了。神啊，我们今天才知道，其实那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了，要把神的心意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基督他的真理可以光照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好让我们可以悔改，能够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中让我们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完全。主耶稣，请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在世上一生的生活。跟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恳求时光引我经过黑暗，288首。我们打开圣诗好吗？我们站起来唱288首。好，一起来。
恳求时光引我经过黑夜，当我前行回家流月，夜色渐已深沉，领我前行，月光清净，进不求看素未成，先供求主引领，指引前行，前途茫茫，先求主施怜悯，领我前行，昔日教宗怜不和华虚荣，就不再艰辛，旧梦是恩，主必依旧引导，领我前行，穿越山峥，渡过激流洪涛，直到天明。多少故人笑容，久别悠悠，那是喜得重逢。
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碰到重大的事情，我们多么渴望上帝会带领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带领就是两个，一个是用圣经的真道照出我们内心的黑暗，我们的错误；另外一个用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在彼此关系当中能够学会怎么样彼此相爱，好让我们的生命在爱中得以被成全。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带领，一个是乌灵，一个是土灵。我们向神祷告，说乌灵土灵不离开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不断地被神的真理照亮我们的黑暗，也不断地被耶稣的爱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Thank you.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跟罪恶，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楚你的带领，我们害怕，我们不敢往前行。求主你用你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哪里需要到耶稣的面前得到赦罪，哪里需要主来改变我们。如果有时候我们在彼此关系当中，我们只顾自己，以至于我们的关系一直不能往前走，主你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爱，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挥去。如果我们多么希望这样的爱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以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让我们在爱的当中能够彼此造就，彼此成全，不止我们越来越完全，我们所爱的人也在爱的里面越来越完全，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